爱神，爱人。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二讲，重新服侍。经文记载在新约罗马书第十二章三到八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我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经文读毕。
我们低头准备我们的心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早上来亲近你的时候，我们求你按照你自己的应许也亲近我们，用你的灵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由心发出向你的敬拜，因为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的恩手中间，让讲的听的通出一灵，让你自己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让你自己的儿女的心里面充满了一颗爱神爱人的心。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同心侍奉是在神的教会里面一种爱神爱人的最基本的一个表现。同心侍奉神，也同心侍奉人，这两个爱神与爱人是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所给的两个诫命，让我们看到同心侍奉是健康教会的一个必须的一个条件，也是教会健康的一个特征。教会的侍奉是要叫装备好的一些工人们按照他们的恩赐，按照他们的负担，放在一个适合的教会的侍奉的岗位上面，使他们能够同心服侍，服侍神来侍奉人。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到第八节里面教导我们怎么样同心侍奉的一些道理。今天早上的信息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就是信徒当按信心大小及恩赐彼此服侍，同心侍奉主。基督徒怎么样在教会里面能够彼此同心服侍呢？要在教会里面同心服侍来荣神益人的话，必须在三方面，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上面，特别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操练。第一方面是针对了我们自己的，要看自己要合乎中道。第二方面是针对了我们看其他的弟兄姐妹的，是对弟兄要互相联络。第三方面是我们彼此要做到的，就是彼此用恩赐来服侍。让我重复一下，要在三方面，我们在教会生活中间，在日常生活中间我们要学习的。第一方面是看自己合乎中道，第二方面对弟兄 互相联络。第三方面，彼此用恩赐来服侍。那我们先看第一方面，要看自己合乎中道。我们看第三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保罗在这边有一句话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能够有真的智慧。就像昨天晚上当我们思想到真智慧的时候，我们思想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里面，保罗讲到要认识神的旨意就是真智慧，因此要叫我们能够分辨查验神的旨意，希望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属于他的人都有真的智慧。保罗在今天跟你跟我讲，怎么样有真智慧呢？就是我们不要超越我们信心的范围，这样的话你跟我在侍奉中间的时候不超过我们信心的一个范围。保罗在这边讲到信心的大小就是信心的范围，不要超越信心的范围，那这样的话呢就有真的智慧来侍奉。保罗在第三节里面我们看的话，有一个字出现了三次，就是看这个字，他讲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在这边讲到看这个字，实际上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不是看，但是中文的话翻译用看这个字很好，原文这个字是思想，所以如果按照原文来翻译的话，这句话这样翻，不要高过思想那应当思想的，但要思想正确思想的。那当然这句话翻出来不好听，但是这是按照原文直译的翻，因此我们中文翻的时候很有技巧，把这思想两个字就是看，看自己不要看得过于自己所看的，又是叫看自己要合乎中道，思想自己要合乎中道。保罗的目的是什么？保罗的目的是教导你跟我在教会中间做一个真智慧的人。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属于他的人，信神的人必须在教会里面得到晋升，得到成长，得到操练。所以奥古斯丁这样讲，你如果把神当作父亲的话，你就必须把教会当作母亲。他讲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加拉太书里面的一句话是讲到耶路撒冷是可以成为你母亲，因此你跟我要把教会当作一个母亲一样的来养我们，当作母亲一样的他来管教我们。教会能够使我们美化，所以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讲，教会是美容院，我们在教会越久的应当从里面发出来越美化，越来越有基督的分享，越来越像登山宝训里面那个天国的气质，有了天国的气质。保罗今天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神的教会里面我们要同心服侍。怎么样才能同心服侍？我们先要对付我们这个己，我们这个己就是看看看，三次讲看自己不要过于说看的，要看自己要合乎中庸的道，为的是做一个真有智慧的人。我们在这边看到，首先要看自己合乎中道的话，第一个就是思想不要好高骛远。第一个思想不要好高骛远，常常我们会好高骛远，好高骛远带出来的结果超越了我们信心的范围，而做出来的一些事情带给自己一个骄傲的一个态度。在这边保罗告诉我们讲，在信心有一个范围，保罗告诉我们一个正确的思想不要超越神所设立的一个范围，在这边为的是保护我们避免生骄傲的态度，不 不要因为愚蠢的所谓野心超越了神所给了我们信心的范围，而做出一些越出一些神不要叫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在这边第三节里面，保罗讲了一句话，保罗讲我劝你们这些话语是凭了什么身份的，保罗是使徒的身份，但是保罗在这边讲我凭着所赐我的恩，所赐我的恩。保罗在第十二章第一节的时候，他讲我用什么话语什么资格来劝你们，是神的慈悲劝你们，提醒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要感恩，我们在恩典中间成长。今天在第三节我们在思想的时候，保罗讲我以什么身份来讲这句话呢？我凭着我所赐的恩，所赐的恩，神赐给我恩使我有一个职位，这个职位是使徒的职位。保罗以使徒的职位跟你跟我来讲话，建立教会的那个使徒的职位来跟我们讲，我们在教会中要同心侍奉，第一个条件就是思想不要好高骛远。今天有很多弟兄姐妹们，特别在北美，常常我们会超越了我们信心的范围侍奉，常常我们会犯了这一个保罗他凭着神的恩典来得到这个使徒的身份，这个经验来劝告我们讲，我们在教会侍奉的时候不要好高骛远。教会常常有一些制度，制度不是制度好就教会一定健全，但是制度不好的话会带给教会很多不健康的现象。譬如讲有些教会会每过几年要选一次执事的时候，执事选出来之后，这些执事彼此再选一下，选了同工会主席，所以常常两年就换一次同工会主席。那对牧会的传道人来讲，牧师来讲呢，那要适应，要跟同每年有两年或者甚至于两年有一次一个同工会主席跟他一同合作，要习惯，那是一项挑战，那对传道人讲是一项很好的学习。那但是呢，那每两年一个新的同工会主席上来的时候呢，那他在公司里面做事的时候，那有一贯他的作风，所以他很有自信，他在公司里面的自信，公司的自信来到教会，这次好不容易他做同工会主席了，要好好施展他一下抱负，因此他要好高骛远一下，因为这就是这两年他可以施展一下他的抱负，他有很多他自己的思想，因此他一上来的时候就要施展这个抱负。那我们做传道人的非常吃力，那这个时候呢，就希望保罗凭着他所赐的恩跟这些好高骛远的弟兄们能讲一句话，就是说呢，不要高过思想那应当思想的，要思想的正确，不要超越，不要把你在公司里面那个自信带到你属灵上的自信，你公司的自信不等于你属灵上的自信，你要知道你信心的范围。有一次有一个教会的一个同工会主席刚刚上来，他就是保罗所讲的这一类。那当然呢，那我跟他很熟，所以呢我们去探访他，跟他劝，劝了很久之后呢，他还没有领会，因为他觉得上来做同工会主席要好好施展一下。那我很熟悉这位弟兄他信心的范围，那他的属灵光景很，所以到了两点钟我要走了，我只好站起来讲一句比较露骨的一段话，我讲弟兄啊，你心里面想做的事情，请你原谅啊，最好不要做。你心里面不想做的，你刚才跟我分享的不想做的，我都知道这些事神可能要叫你做的，你要去听。你自己想做的，请你不要做，因为它可能超过信心的范围。你心里面不想做的，那倒是对你是好的，对你的信心，对你的灵命都会造就的，你应当听了去做，避免生骄傲的态度， 第二方面，让我们保罗这样讲，是因为思想神呼召的负担。神给每一位他的儿女有他个别的呼召，个别的工作，给他特别的托付，因此产生特别的负担。因此保罗要告诉我们，思想神呼召的负担。保罗禁止我们为自己负担在我们呼召之外的那些担子加在我们的身上。我再说一遍，保罗禁止我们拿一些额外不是神要叫我们负担的担子加在我们的身上。我最近跟一对夫妇谈，这对夫妇很肯定要奉献，那太太已经实际上已经准备好了，那个先生个性比较内向一点，先生个性呢好像赶不上，那所以我跟他一次，我跟师母跟他一次谈了，然后我个别再跟他们谈。个别谈的时候，我就跟他讲，那这位弟兄呢人很好，那他呢他有亲戚很多，这个亲戚呢有小孩，那亲戚在亚洲的亲戚的小孩的环境当然不能跟在欧洲在北美的环境，所以他亲戚呢就要把小孩交给他带领。那这位弟兄在一个国家中间呢，那个国家是允许你可以把别人的小孩拿来，只要有人保证，那他可以出保证金。那他在思想奉献的过程中间，那他的一个亲戚把一个很顽皮的一个小孩，很在当地很不规矩的一个女孩子，要叫他来托管，啊，他已经把他领来了。那又有一位要领来，那我就跟这位弟兄讲，你现在在奉献思想奉献的阶段的时候，保罗讲过，跟提摩太讲过话，提摩太后书你要看看，讲的什么？我们当兵的人呢，不能让事物缠身呢。那我们现在要奉献的时候，你应当一刀一刀一刀把一些绑你的东西都缠掉、砍掉。怎么你就反而把一个重担不属于你的重担，你要把它背在身上？你怎么可能会走这条出来走奉献的道？很难跟他讲，那讲的要讲的很入骨，那才能听，很难讲。那这就是保罗所讲的话语，避免，不但要避免生骄傲的态度，也要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思想神呼召的负担，我们就不能把那些不适的担子加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保罗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因为影响我们的侍奉，影响我们爱神的心，影响我们走这条单单侍奉主、倾心侍奉主的一条道路上面。也就是说，保罗讲，弟兄姐妹们，这是你跟我的责任，我们打的不是 shotgun， 不是散弹，我们打的是一颗子弹，一个 rifle， 叫大众靶，不是打的 shotgun。 弟兄姐妹们，你跟我常常会把不是我们的担子加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劝勉我们要多思想那能够使我们心意健全、建立我们的事情。至于有很多好高骛远的事情，有很多的思想，保罗讲我们要把它切除，因为这些事情不是神要叫我们寻求的，不是神要加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担子。这边信心这个字在第三节第六节出现了两次，因此这边是一个要字。保罗讲到信心的大小，也就讲到信心的范围，神给你跟我都有一个信心的范围，这个信心的范围是借着我们祷告，借着我们实验实现神的话而慢慢慢慢扩张的。我们要小心，不要看自己过于所看的，我们要信心操练出真的智慧。真的智慧就是在你自己知道神给你信心的范围中间你行事，这是真的智慧，来运用恩赐，明白神加给我们的负担，明白神的旨意，甚至于在信心范围之外的一些事情、一些思想、一些问题，我们都不去研究，不去研究那没有内容又不能建立我们却使我们痛心的事情。加尔文讲过这些话，加尔文在他的书里面写，他讲不要去研究那些没有内容 又不能建立我们，却能使我们痛心的事情。什么是使我们痛心的事情？你想要问李牧师能不能给我一个例子？我也许可以给一个例子，我不知道是不是确当。那我知道有弟兄姐妹们奉献的时候在寻求侍奉的岗位，那有的有心思做宣教士。那有一次呢，一对我所熟悉的朋友，他们要寻求做宣教士，那他就听到了一些可怕的故事。什么叫做可怕的故事呢？那这些我想不是神要叫他听的，就是说他有人参加了一个中国的一个宣教机构，宣教机构之后这个机构又不健全，因此呢惹出来一大堆的问题，那造成了这个很大的困扰，这个奉献加入宣教士的很大的困扰。那我就跟这对朋友跟他讲呢，你这些话不需要把它放在脑子里面，听听而已，不需要放在脑子，因为放在脑子里面对你啊没有好处，对你没有好处，反而加给你一些坏的印象。加尔文讲过一句话，你跟我可以学习啊。他讲一句话，他讲当神闭上圣口，我便终止询问。所以加尔文做的事情是专一的事情，他一些没有他不需要他承担的一些重担，或者甚至于不需要他问的一些问题，到底主耶稣什么时候会来，这些问题他想都不想，加尔文提都不提这些问题。因为什么呢？他讲了这些事情是神闭上的圣口了，当神闭上圣口的时候，我便终止询问。你多问的时候会有什么结果呢？那有一个人就问一个神学家讲，到底神呢、啊、现在有没有在给我们启示？有很多的问题都没有答案、啊、那我一直想知道答案，到底神为什么不开口、啊、神在做什么？这个神学家很幽默，他说你知道神在做什么？我想可能神在那边想、啊、想专门有一些他的儿女、啊、有一些专门在钻牛角尖想那些我不要他们想的东西，神在想啊，这些人我以后怎么对付他们。弟兄姐妹们，有很多一些事情我们不需要想，不是你我的重担，超越了你我信心的范围，也超过了神启示的范围。神闭上尊口的时候，我便终止询问。让我们的信心是在神已经启示的话语上面，让我们操练实现，凭着神的恩典一步一步去操练，来扩展你跟我信心的范围。思想不要好高骛远，要在信心的范围之内行，为的是得真智慧，为的是得真智慧。信心操练出来，得到了不但真的智慧，得到了真的顺服。你跟我必须要从真的智慧中间而得到真的顺服，让我们操练神已经启示出来的话，已经清楚黑白写出来的旨意，写出来的字，我们去行，那我们的信心范围就越来越来越大。那这个时候当我们去操练去做的时候，我们有真的智慧，我们能够查验他的旨意，而且我们得到真的顺服。你跟我的形象就建立在我们信心的范围上面，你跟我的形象就建立在真的智慧上面，建立在真的顺服上面，不要超越神给你我信心的范围。这就是保罗所讲的同工同心服侍的第一个你跟我都要操练的，要看自己合乎中道，看自己合乎中道。第二方面，保罗劝诫我们说，除了要看自己合乎中道，我们要合一，对弟兄互相联络。第四节第五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保罗的比喻，特别保罗讲到恩赐的时候，保罗一讲到恩赐的时候就讲到了肢体，保罗一讲到恩赐的时候就讲到各肢体要互相的运作 就是讲到要同心能够服侍，服侍神，服侍人，一个身子。保罗在第四节第五节里面讲了两次讲到一个身子，讲到肢体的时候第四节讲了两次，第五节讲了一次，讲到三次讲到肢体，身体上的肢体与肢体的关系，教会是肢体之间的一个关系，基督为首，信徒彼此成为肢体。所以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看到信徒是肢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这边保罗讲要对弟兄互相联络，在这边保罗让我们看到要合一，合一就是遵守主耶稣基督的诫命，合一就是一个肢体比喻的一个最中心的思想是合一。如果你的身体啊，你想吃什么东西，嘴巴想吃要命令这个手，手不做的话呢，那我们就要看医生了，因为这个肢体不合作了，肢体不合作就不健康了，就有毛病了，可能就是 Parkinson disease， 就有这毛病了。教会里面因此呢，肢体要应当有个合一的表现。那肢体合一，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保罗为什么要讲合一？当然是主耶稣基督离开世前之时候劝诫他门徒的时候要合一。那我们看保罗为什么用这个比喻，肢体的比喻，第一个我们来看为什么呢，第一个原因是人们自己不可能达到这样的合一，按照人的本性，你跟我虽然是罪人得救了被称为义，但是按照我们的老肉体的话，我们不肯合一，这是呢人不可能这样做的。因此合一的话必须基督来做这个头，基督是头，是联合的关键，因为这是出于人的罪性不能合一。因此基督离开世界之前劝诫他的门徒要合一。第二个原因，保罗讲到肢体的比喻的时候表现出来合一是有原因的，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自给自足，这是神给人恩赐的时候的一个条件，没有一个人可以有所有的恩赐，但是每一个人，圣经里面讲到，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的书信里面也讲到，每一个人都有恩赐，今天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你一定有恩赐，你有你的责任去发掘这个恩赐，但是今天我们中间的人，你如果认为你有世界上所有神给人的恩赐的话，那保罗这个时候跟你讲不可能的，因为神造人的时候，那他放下了这个条件在那里，不可能有一个人有所有的恩赐。为什么？神造人的时候是定义，也就是 ordain， 定义人要团体的生活的，你知道吗？你跟我定义要过团体的生活的，不能过隐居的生活的。神造我们的时候他就用了这种方法，使我们一定要彼此相合作，彼此配搭，因为肢体各有不同，又不同，你大拇指不能笑小拇指，你看看你没有小拇指你把它切除的话相当不方便啊！你这个耳朵发痒，你的鼻子不舒服的话，这都是大拇指不能做到的事情，都是小拇指要做的事情。那你不相信，你瞧不起你这小脚趾的话，你看看一块石头掉在小脚趾身上，你能不能上班呢？就不能上班了，因为有一个小的肢体不舒服的话，全身就不舒服。人需要彼此合作的，彼此过团体生活的，这是神造人的时候的一种方式，他造的一种方式。为什么？神本身就是三位一体的神，神造人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彼此和谐，同心服侍，永生一人。人，神要人在他的基督的肢体教会里面显出多样化的合一，能够带出来力量，多样化的合一 Unity in diversity 能够带出来的 strength of diversity， 多样化合一所带出来的力量。所以 讲到这是一群大能的子民，合一，各有不同，各有不同的功用。因此保罗用了肢体的比喻，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我们的罪性，基督要做联合的工作，联合我们；第二个原因，因为神造我们是这个样子造出来，肢体之间彼此有需要，不可能有一个人有所有的恩赐，也不可能有一个人一个恩赐都没有。保罗让我们看到，合一是神的定命，教会一个新的属神的一个群体，这是保罗用肢体的一个比喻的目的，让我们看到合一是神的一个定命，要在他的新的团体教会里面能够实现出来。另外一方面，保罗要叫我们对弟兄彼此互相要联络的原因是，合一是信徒蒙召的一个条件，你跟我蒙召成为一个神的儿女，这是这个条件，就是要合一，要联络成为一个身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第十章第十六节里面讲到，令他们来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令他们来招他们来要合成一群，变成一个新的团体 New Society。 这个团体多是一些基督的血所拯救赎回来的这一批人，他们各有他们的恩赐，他们在一起彼此同心服侍，用恩赐彼此服侍，成为一个新的身体。这是信徒的责任，你跟我有这个责任。保罗用身体的比喻来证明这个事实，每一位信徒，因此你跟我必须要注意他自己几方面。第一方面，你跟我要注意的是我们的本性，我们肢体上各有不同的，你的看法不见得别人一定要接受，你所喜欢的不见得别人一定会喜欢，我们要接受这个道理。第二方面，我们要认识自己的是职分，这个肢体不能够取代那个肢体的职分，他能够做的我不见得能够做，因为神造人是不一样的，他有他的特性，神造人有不同的功用的。第三方面是才干，没有一个人能有一切的才干或者一切的恩赐。因此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一同在一起同工的时候，不但我们要看自己合乎中道，我们要在信心的范围之内，我们来一同彼此同心扶持，使我们能够得到真的智慧，而且我们要弟兄互相联络，弟兄对弟兄要互相联络，就像一个肢体一个身体有不同的肢体一样，因为神造我们是一个过团体的生活，因为你跟我都受到罪的影响，我们希望个别化，希望独具化，但是神要我们彼此能够帮助，彼此有不同的职分，彼此有不同的恩赐或者才干，彼此有不同的肢体上的不同，肢体上的不同。信徒的责任是合一，我们有责任合一，因此离开教会是一，除非这个教会的真理有了偏差，否则你跟我不应当离开一个教会，应当寻求合一，这是信徒的责任。第二方面，神对信徒有要求，第一方面是信徒的责任合一，第二方面是神对信徒的要求是什么？要求顺服。神定规我们站在不同的地位上来服侍他，在不同的地位上我们来同心来服侍，因此我们不应当占据别人应有的地位和别人应有的本分，我们应当一同在不同的地位上服侍他。个人可以按照神所量给他的才干恩赐而彼此配搭，不但彼此配搭，我们要对头负责，我们要对头顺服。因此 神对我们有要求，信徒我们有责任要合一，神对我们也有要求，要求我们要顺服，因此彼此顺服，在神的教会里面我们同心侍奉他。这就是能够同心服侍的第二方面的学习。保罗又告诉我们同心服侍的第三方面的学习，保罗讲到同心服侍第三方面的学习，就是彼此用恩赐来服侍。第四节到第八节里面，保罗讲到恩赐，恩赐，恩赐。圣经上新约里面讲到恩赐的地方几乎只有三个地方，在这边讲到罗马书第十二章，在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恩赐。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保罗讲到恩赐，又讲到身体作为比喻，同心侍奉来建立基督的身体。保罗又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恩赐，那最后到了第十三章里面讲到恩赐的运用最妙的一个方法，就是爱。爱好像润滑油一样，这个肢体好像一个机器一样，各种不同的肢体，不同的 parts 在那边活动，好像一部汽车一样。但是如果汽车里面你不常常换油的话，你不常常加油的话，就没有润滑，没有润滑就好像失去了爱一样。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里面讲到最妙的运用恩赐的方法，就是爱。爱能够润滑所有的问题，彼此用恩赐服侍。保罗讲到要同心服侍的话，第三方面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操练是彼此用恩赐服侍。在这边讲到的恩赐，原来的意思就是给予的意思，就好像我刚才所讲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八节，给予他所赐的，他指的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基督赐给教会恩赐，给予教会恩赐， gifts 就是个礼物，基督赐恩赐给他的教会。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四节到第八节里面讲到的那个恩赐是神的恩典 charisma， 另外一个词是 charisma， 是讲到了恩典，神赐给的恩典。在这边教会中神赐恩赐给不同的肢体能够一同配搭，我们看到这恩赐的交流是什么样的一个交流方法。恩赐的交流就代表了肢体之间的配搭，我们在教会肢体配搭的时候，对于恩赐方面，每个人领受恩赐，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有两方面一定要记住恩赐。第一个，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要知足，要知足，不要常常羡慕那位弟兄那位姐妹有那个恩赐，要知足。我在教会牧会多年的时候，我常常体会到那个恩赐，同心服侍那个恩赐实在重要。因为为什么呢，我主日讲道的时候，那通常讲道的时候我都会带一些福音的信息，因此呢我讲道的时候随着圣灵的感动的话呢，那呢我都希望给一个呼召，所以我每个主日都会呢设法要给一个呼召，那圣灵有这个感动的时候我就给一个呼召，给弟兄姐妹们机会回应神的呼召。那呢有一些新来的我们也去探访过，那有一些来的新来的在教会越久的变成旧的，变成旧的已经很久了，那一次两次一年两年这个信息给他的仍然不动，坐在那边不动没有回应，那这个时候我就体会到呢，那需要弟兄姐妹恩赐的配搭。那有些弟兄啊弟兄姐妹很有恩赐，会打电话，有些弟兄姐妹会带人。有一位姐妹，从国内来的一位姐妹，那在电话公司做事，美国电话公司做事，那我真是佩服她。她一年不知道带多少人到教会来，我数了一下，也是数了一下，大概带三十几位来到教会一年。那三十几位来到教会的时候，那呢他也有一个恩赐，能够把福音呢很简单的用很简单的方法传给他，那不像呢我常常用复杂的方法传给他很多的道理，他用很简单的讲几句话，那呢这是恩赐。那还有一位呢，我们教会有一位医生，那这位医生呢，这位医生年纪也很大了，那这位医生有这个恩赐，他能够带人， 那他们夫妻呢常常喜欢到中国店去吃饭，那中国餐馆吃饭的时候他就有本领能够把什么把服侍他的那个 waiter 能够带到教会来，这个很不容易，这个很不容易，那他就是难。那这个呢我后来知道他呢有这个恩赐，所以我也不见为怪了。那他这个新来的站起来，他讲我是冯医生带来的啊，我知道知道他有这个恩赐。嘿，有一次呢来了一个人，来了一位也是在电话公司做事的国内来的，那呢来了介绍他之后，我马上去跟他握手，我讲谁带你来的啊，他讲这位医生带我来的。哎，我讲我很好奇的，因为我看他不像是一个 waiter 了，那我就想了，哎，你怎么会遇到他呢？哎，他讲你别提了，他讲了我的天哪，开车啊开超速啊给警察逮到了，给警察逮到了之后呢我就去付罚款，那到法庭里面去付罚款呢，那刚好呢站在我后面的就是冯医生，他也去罚款是怎么样呢，他走到开车呢开到一个单行道上面去了，所以他讲我们就谈的时候呢，那后来他介绍我呢要到教会来，我就来了。哎呀，我心里面对这个冯医生更加的敬佩，罚款的时候呢心情一定不好的，那我假如去罚款的话我都不大想跟人家讲话，那他罚款的时候还会介绍人家耶稣基督，还会把人家介绍到教会里面，这个呢是恩赐。那我们教会还有一位姐妹，那这位姐妹是马来西亚的一位姐妹，小学都没有毕业，那但是剪的一手呢好的头，美容一手头发剪得好，那呢她呢周末的时候平常打工，周末的时候就给人家剪头发，那呢有一位太太那坐在那边大概坐了一两年了，是个移民，那我每次呼召的时候我眼睛都看看她，希望她能够回应，希望能够帮助她怎么样提醒她，但是呢都没有用。那但是呢，哎，那一天我给呼召的时候居然他举手了回应主耶稣基督，愿意做基督徒，我就非常的奇怪，我就也那天的信息也不是怎么样的特别，那我就呢完了之后我就跟这位觉知的谈，我讲哎，你今天什么样的感动你，他讲啊，昨天晚上他去剪头发，剪头发的话，这位我们教会这位姐妹就跟他讲了，把他的袍子一穿起来，手里拿了一剪刀，他就等于上讲台了。那他拿了剪刀之后，他讲你要悔改，你要悔改，你要信耶稣，就这么两句话，单刀直入的两句话。第二天，神的呼召出来的时候，他就悔改信耶稣。那这一位信耶稣之后，居然还成为我们的同工呢 part time 的同工呢，那寄书在我们书房的同工。弟兄姐妹们，当你在教会久的时候，特别你在教会侍奉久的时候，特别你在牧会的时候，你可以体会出来神赐给教会每一个属于他的人都有恩赐，而且这个恩赐有大有小，这个恩赐你绝对不可以小看，我绝对不小看那位马来西亚的姐妹的恩赐，我绝对不小看那位姐妹能够一年带三十几位来，而且呢超过一半的后来信主，我也绝对不轻看那位医生能够带弟兄姐妹来，这个是神给人不同的恩赐。你知道我把它用一个比喻来看，也许能够加深你的印象。我有一次到北京的一群留学生请我跟师母去讲道，那也是我第一次回国，那回北京之后，我讲我一定要到天安门去看一下，上去了天安门看了那个广场，那的确是帝国的首府，那是。那下来之后，那我讲我一定要看一下那个天安门底下的那个门是怎么样，门这个门能够挡住西方进来，挡住了这么久，这个门一定很厚，所以我一摸这个门果然这么厚，高得很的一个门。那我想想这个门怎么样西方世界可以把它推翻呢，推开呢，尼克森怎么可以把它推开呢，我就推一下这个门，我推都不必推，我一个手指就可以把门推开来。 这么厚的门，这么高的门，为什么一个手指可以把它推开来呢？因为有三个大的铰链 hinges 铰链。哎呀，当我推开的时候，我心里面想到了这个教会中间的恩赐的不同啊，有的就是什么，有的就是那个 hinges 那个铰链，你平常不会注意到这个门多壮观，都已注意到一个教会中恩赐强的，但是你再也没想到这个门可以打开，是因为三个小的铰链在这个地方。这我刚才举例的这三位都是知识程度不一样的，一个是医生，一个是电脑工程师，一个是理发师、美容师，但是他们三个都是三个铰链把可以把一个人的心门打开。所以弟兄姐妹们，保罗在这边讲同心服侍，同心服侍要看自己，要合乎中道，不要看自己，不要思想自己，超过那应当思想的，我们要在信心的范围之内，我们才能够求得真的智慧。因为保罗要你跟我得到真的智慧，保罗不允许我们骄傲，因为神厌恶那些骄傲的人。保罗要叫你跟我在信心范围行，行了之后，我们的信心范围经过了神的话语，我们的实践越来越扩大，而且在操练过程中，我们不但得到真智慧，也得到真的顺服。这个是神要我们得到的，真的智慧，真的顺服，看自己合乎中道。不但同心服侍要看自己合乎中道，要对弟兄能够互相联络，弟兄姐妹在教会中间要互相联络，因为神造我们要过团体的生活，没有一个人神允许我们是跟随他的人过一个单独能够深山隐居的生活，他要我们用团体生活，甚至于他讲你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做影响力，盐跟光影响力，盐是那个看不出的影响力在那里影响的，光是那个强烈的影响，当你把电灯一开的时候，黑暗马上被驱逐出去。神要我们，主耶稣基督要我们成为影响的，用和睦同居的方法对弟兄互相联络。同时第三方面，神要我们同心服侍，要彼此用恩赐来服侍，彼此用恩赐来服侍。那这个恩赐是神赐给我们的，这个恩赐全权的神按照他自己的定义分给人不同的恩赐。那这不同的恩赐，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足，知足，知足。而且第二个条件，每个人要交流，交流，交流，把神给我们的恩赐用来交流，充分的使用我们的恩赐。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每一个人有责任发掘你自己的恩赐，没有一个人没有恩赐的，没有一个人没有恩赐的。而且这个恩赐是从你一生得救了之后神赐给你的，也可能是你一生下来的时候神就给你这个天分，当你蒙恩得救之后，神就施用这种恩赐来扩展他自己的国度。神给我恩赐，什么恩赐？我当初以前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我是一个口结的人，我没有办法站在人的面前讲话，甚至于军训老师点我名的时候，我知道轮到我要叫李定武的时候，我只要讲一个字，呦，都讲不出来。但是当我蒙恩得救之后的一刹那之间，神非常的奇妙，神把那个疾病拿去了。今天我可以讲到的时候，快的时候一个钟头85个字出去，不会口结。神给我们恩赐，你相不相信神可以给你恩赐？你有责任发掘你自己的恩赐，要彼此用恩赐来服侍，你要知足，你要交流，你要充分的使用。神不将全部的恩赐赐给任何的一个人，也没有一个人不会重生得救之后不会没有恩赐。神要求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要满足他自己的恩赐，没有一个人能够自给自足有所有的恩赐。弟兄姐妹，你跟我 要在教会里面充分的发展恩赐。那怎么样发展的恩赐，怎么样使用的恩赐呢？保罗在这里第四节到第八节里面教导我们三方面，我们要操练我们的恩赐。第一方面，要负责的运用恩赐来建造教会。你要负责的，因为恩赐是代表了神赐给人，神显出来他的力量，他的能力。恩赐是一种能力的发挥，因此你跟我在用的时候必须负责的运用神给我们的恩赐。你跟我有责任要发掘恩赐，因为每个人都有恩赐。我刚才讲过了，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七节里面讲，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得益处。因此每一个人都从圣灵那边得到益处，那个就是恩赐。以弗所书四章七节里面讲到，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耶，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弟兄姐妹注意，这里面是个人的恩赐，个人的恩赐。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七节，以弗所书四章七节都用了两个字，个人。因此我们讲解经的时候讲，每一个人都会有恩赐神给人，因此我们要知足，要感恩。你又要有责任要发挥恩赐，发展恩赐，充分的使用恩赐。使用恩赐使你能够专一忠心的侍奉主。我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影响了我的侍奉的一生。因此1977年师母跟我有休假年，半年的休假年，我们在以色列。那呢神借的一个很平常的一个圣经的一个，就是马太福音第25章讲到才干这个故事。神讲到这个故事影响了我一生的侍奉。马太福音25章里面29节30节，那富的要更富，就是把那个1000两银子的，1000两银子那个钱拿来，要给那个已经有的，有一万的两个要给他。那让我看到了这个故事，那让我深深的解经的时候明白了这个故事，改变了我前面侍奉的方向。我回去的时候就寻求神的旨意，清楚神的旨意，因此把教会交给了别人，就全时间在更新传道会的侍奉。我跟神讲，如果你施恩的话，让我成为那1万2银子的人，我要付上加付。因为我从25章马太福音25章29节发掘出来神的一个原则，运用恩赐的原则是付上加付原则。因此我写在我的书上啊。那这次特别啊，我带了我写的2本书跟师母写的1本书啊。那我想里面有很多很多都是神在我们身上我们经历到的见证写出来，那我自己可以见证出来。付上加付原则，你运用的恩赐如果继续发展的话，专一使用的话，神让你成为了有1万2银子的那个忠心的仆人，要有负责的运用恩赐。那第二方面，保罗跟我们讲，不但要负责的运用，要正确的运用恩赐来建造教会。因为任何一项属灵的恩赐，刚才我所讲的，都是一种能力，表达了对神的称赞，显示出耶稣基督，传递出来基督的能力。因此你跟我在侍奉里面，我们要正确的运用恩赐。我怎么样正确呢？我们每一次运用恩赐的时候，就要在基督里面对神有深刻的认识，是为了宣扬神的能力，基督的能力，为了荣耀基督，为了造就人。因此我们有个正确的运用恩赐的一些条件。你运用恩赐的时候，你看是不是对基督会有更深的认识，是不是荣耀基督，也是不是造就人，将自己从神那里得来的恩赐分给弟兄姐妹们，同时又愿意接受别人所得的恩赐来帮助自己。这就是恩赐的交流，恩赐的交流。第三方面，我们运用恩赐不但要负责的运用，要正确的运用，也要合宜的运用恩赐。合宜的运用恩赐来建立教会。什么叫合宜的运用恩赐？ 那就是彼此服侍要分工合作。我刚才讲过了，我再重复，要知足，要交流，恩赐的给跟恩赐的得要彼此帮助，彼此帮助能够成全，能够使基督的身体能够长成更丰满更荣耀。主要善于运用恩赐，不但要彼此服侍分工合作，要善于运用恩赐，要做一个好的管家。那在这两个条件里面，刚才所讲的彼此服侍恩赐的里面跟善用恩赐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千万不能小看别人的恩赐，不要有很强烈的恩赐大小的观念，千万不要有强烈的恩赐大小的观念。那在这里呢，我引用昨天晚上所讲的，今天我再讲一遍，就是这一本好书啊，这两本好书，一个神学入门，一个呢就是简明神学。那简明神学里面巴克他讲到恩赐的时候，他讲到发觉了一个，这是我很新奇的，这个巴克这个神学家啊，解经非常的好，他的神学是建立在他的解经上面。那他的解经非常好，他在解这一段的时候啊，他发觉了一个妙的道理，我跟你们分享好吧。这个妙的道理是什么？他讲啊，他把罗马书第十二章六节到八节的恩赐，他把它分成两种恩赐。恩赐有不同分种的方法啊，有的人呢分的比较太详细了，我不相信是神的话里面是要让我们分成那么细啊。那巴克把它分成很大的两种恩赐，第一种恩赐他讲是话语上的恩赐，第二种恩赐是行动上的助人的恩赐，他只是分成这两种。你看啊，他讲啊，神不要叫我们过分的注重恩赐的大小，这是合宜运用恩赐在教会的一个大的原则。你假如心里面常常有想，哎呀，我要追求那个大的恩赐，像先知讲到这个恩赐，人家都看得见的，人家不但看得见，这个规规矩矩的坐在底下听的。你假如有这种想法的话呢，就很危险。恩赐不要过分注重大小。那帕克讲，他讲在这个地方他可以证明出来，他讲在这个地方啊，我把它分作两类，一种是话语的，一种助人的。他讲你看啊，保罗排列的时候没有把话语的都放在一起，好像显出他是交叉式的放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好吧。我们看啊，他在这边啊，我们看第六节到第八节的时候，第一种恩赐，我们看到六节第一种恩赐是什么？说预言的。说预言的是哪一种的？话语的。第二种恩赐是做执事的。做执事的是助人的恩赐。你看马上的交叉了。第三种恩赐是什么？第三种恩赐我们看到，我们第三种做教导的又变成是话语的。第四种恩赐劝化也是话语的。第五种恩赐就是助人的，是施舍。第六种恩赐是治理。第七种恩赐是怜悯人。所以你看，假如分成两类的话啊，一三四说预言教导劝化通通是归于话语的，而助人的是二五六七做执事施舍治理怜悯人，因此是交叉式的放。为什么这样做？那巴克这么讲是避免恩赐大小的那个想法渗透进来，渗透到教会进来。因此保罗故意在这边交互式的两位列出了恩赐，不要我们过分重视恩赐的大小，那种观念渗透进来。哎，我觉得好极了。在这个地方恩赐的观念，大小的观念不应当成为我们常常思想的一个观念，要合宜的运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来建造教会。弟兄姐妹，保罗讲要负责的运用恩赐来建造神的教会，要有责任的，要负责的，要正确的，要合宜的。弟兄姐妹们，保罗讲同心服侍神，同心服侍是健康教会的一个特点。同心服侍在神的教会中，神的身体中间同心服侍， 是爱神的最基本的表现，也是爱人的最实际的方法。圣灵以恩赐装备神的子民，神的子民有责任运用信心的范围之内，那他恩赐信心的范围之内运用信心跟恩赐来服侍主。神的子民要看自己合乎中道，要对弟兄互相联络，要彼此用恩赐来服侍。保罗讲，这是人的责任，这是你的责任，这是你的责任，这是我的责任。信徒当在教会中间按照了自己信心的范围，能够寻求真的智慧，按照神的话语实现出来，在信心范围之内实现出来，能够有真的顺服，能够在不同的岗位上接受了装备，来侍奉我们的主，来做永神一人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们，在神的教会，在神国的美容院中间，我们要同心服侍，要永神一人，要爱神与爱人。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你答应我们，你应允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有恩赐，你也给我们信心，因为我们都已经回应了基督的呼召，来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就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能够在信心的范围之内，我们能够得到真智慧、真顺服，能够同心服侍，能够永生一人，能够高举主耶稣基督，不但能够扩展神的国度，也能够影响这个社会，使众人能够称赞你、荣耀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以上的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